大家好，很高兴今天第一次来到大家当中啊，用这个视频来国语堂讲道。我想不到，到我人在到了澳洲以后，我还是要借着视频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真的盼望下一次在大家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面对面实体的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到讲道。我在。美国，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所加入的教会是也是一个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呢，我们有来自香港的弟兄姊妹，也有内地跟台湾的，还有在美国生的、美国长大的，所以跟华澳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个在美国，可是现在我们在澳洲，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弟兄，他在主日崇拜讲到，他就尽量的用他的港式普通话为大家讲，因为在座当中大部分是讲普通话的，所以呢他就用普通话讲。我记得他讲到还没有到一半呢，一刚开始的时候，台下的弟兄姊妹就有点纳闷，有点尴尬，可是又不得不开口。他们就说有一个弟兄就说。哎，弟兄，好不好？你还是用广东话讲吧，因为我想你用广东话说，我们听你的广东话，比你用你的普通话，我们觉得还来得容易听呢。所以大家就哄堂的大笑，因为这个港式的普通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像在讲方言，大家都听不懂，也没有人翻，那还不倒不如就用这个广东话说吧。所以呢，大家今天呢，很可惜你们没有机会来打断我们，我们就是用视频。不过，如果我的港式普通话真的让大家受不了的时候呢，下一次我们在教会见面的时候呢，你也不用介意，你就坦白跟我说，那我以后就用广东话来跟大家讲。今天呢，我想带大家一起来读诗篇23篇。这一篇道其实是我最近在粤语堂，他们圣乐主日已经讲过一次。今天呢，又在大家当中讲，下一周还是也会在英语堂用英语讲，是广东话我们说的一鸡三味，一鸡，就是一只鸡。煮三味菜、两味菜，这个意思。所以是我在偷懒吗？其实我也想偷懒，不过其实看来是同一篇道，可是用三个语言讲呢，老实说也是要蛮花功夫的，因为每一个语言，每个地方的文化跟我们的熟悉的例子等等都不一样。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之所以重复来讲这篇道，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上帝要借着这个诗篇来对我们华澳整个教会在当下给我们一个信息。其实当初我在选这个经文来为粤语堂来讲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很相信、很深信，这个不是出于我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任何其他人的建议，而是神自己要借着这个诗来牧养我，也来牧养大家。这个灵感不是从我而来，而是从上头而来。这首诗呢，很多人都很熟悉，耳熟能详，甚至懂得背。不过有时候呢，就是真正在我们以为我们对一些事情很熟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懂了，我们很容易就错过了当中有更丰盛的道理。而且，就算大家真的会背这首诗，我相信大家所背的也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而和合本的翻译呢，其实它不是直接从希伯来原文的母本翻过来，而是间接的从英语当时英语的修订本所翻的。他注重的是意义，而不是照字面来译，而且他是在过百年前 从西方的宣教士所翻的，所以大家就算会背这首诗，难免也会可能是背了一些他们当时西方传教士想要强调的一些神学跟思想。可是原来呢，希伯来人跟华人的文化，包括音乐，甚至是有些的语，有一些字的发音，其实往往的，都比跟西方的来的更加的接近。但即使如此，和合本它本身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大家不用担心，好像，因为和合本翻的不好，就对，好像神的话语的领受就有点欠缺，不需要担心。可是话回头来说，说回头，这首诗它本身是一首诗歌，而诗歌它是可以唱出来的歌词，而歌词所在乎的正正就是那些取决于语文结构还有语文的格式等等这些，那些以字面意要以字面翻译才能够保存的和传达的东西。例如说，它每一句的音节的数目，它的押韵，还有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字在每一个句子里面被摆放的先后次序，而从而想要带出的意境等等。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这首诗，这篇的歌词重新写一首歌来把它唱出来的话，那么这首歌的乐理，它的拍子，它的节奏旋律等等，最好就是应该按着原文来决定来写。先只声明，其实我对希伯来文只是略懂，我的中文也是很粗疏，水平是有限公司吧。可是为了务求敬重于神和他的信息，他的话，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就以我对这两种语言极其有限的认知，尽量考虑到他们的两者语言的结构跟弹性，我就尽量的照字面的重新直接由希伯来文把它翻过来中文，用普通话来读的中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无意中找到了一首有一对叫 Miqedem M-I-Q-E-D-M 的犹太乐队，他们以原文诗篇23篇为这首诗再重新写的一首新的创作的一首新歌，新的歌曲。然后呢，我也在荒漠甘泉，可能大家都熟悉一下这个机构，福音机构的 YouTube 上面找到了他们在为讲解诗篇23篇当中在以色列实地所拍的一些片，我在当中选了其中一些作为这首新歌的背景，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中文翻译，还有希伯来的原文，还有英语的译音，都放了上去作为字幕，我就剪了一条音乐短片，待会就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真的能够帮助大家更能够意会得到这篇诗它的意境，更能够领受得到上帝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以下在讲到的时候呢，我会一方面讲解，略略讲解一下我在翻译的时候的一些考虑，同时也会从以下三点来思想这首诗，就是第一，诗歌的背景，它现实的背景；第二，诗人的属灵光景；第三，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所以背景、光景跟处境三点，我相信神今天就要从这当中来对我们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牧人，有我与你同在。你以为你一无所有，其实是你一无所缺，也可以一无所惧，一无所求。 有我耶和华当你的牧人，我跟你们同在。你们看来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也可以一无所惧，一无所求。这是上帝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三点。第一，诗歌的背景。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它是一首大卫的诗，就是那位出生是一个牧羊人，后来成为以色列最典范的君王领袖。从写这个诗的背景，写作的背景来说呢，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确定的，不肯定的。我们不知道大卫是什么时候写这首诗，是在他什么的人生阶段写，是他到底在他做王之前呢，还是做王以后呢，是在以色列的国王国家分裂之前还是之后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可以很肯定。但是可以知道的，也重要要知道的，就是诗里面牧人大卫他牧羊的背景。原来诗中牧人大卫他牧羊的背景，并非我们很多时候所想象或者很多诗歌所描述的所形容的那么绿草 如茵流水淙淙的，也绝非像我们澳洲这里的牧场那么样的这种环境。原来大卫他牧羊的背景是在犹太的旷野，犹太的旷野。原来以色列的犹太人呢，他们因为为了避免城里面或者附近的草给羊吃光，他们的牧羊人往往就要把羊群带到这个犹太的旷野里面去放牧。在旷野里面那边没有草，没有水，没有树，没有明确的路，没有路标路牌，没有尽头，没有编制，没有保护，没有安全，也没有太多的人。可以算是说白无，或者以四个字就讲完，是一无所有的地方。大家有养宠物吗？假如你有的话，你试过训练你的狗，它要它学会躺下来的话，你就发现不那么容易哦。可是如果在旷野，那里是没有让它可以舒服的躺卧的青草地，也没有可以让它可安歇的水边，你要待在当中，使不单只是一只，不是狗，是一群羊，是未经存服的牲畜，要他们一起躺下来安静下来呢？你想当你说大家安躺下来，他们会乖乖的听大家吗？那是何等难的一件事，他们绝对不会就乖乖的坐下来的。诗里面又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在原文里是 Nafshi Yeshovev， 这里中文所翻的和和本里面所翻的 Nafesh 灵魂这个字，或者我的灵魂 Nafshi， 其实从原文最直接照字面翻过来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呼吸，我的生命气息，这个意思。其实圣经犹太圣经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原来是没有灵魂这个字的，也不太重视永恒永远这些的概念。古希伯来人他们的思想是很现实的，很近视的，在旷野这个无路无地标无尽头的当中，你若是走迷路呢，你随时走到中暑也断气了，也可能找不到，还没有找到路回家。而 Yeshovev 这个就是他挽回，或者他呼舒，或者他恢复的意思。所以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他挽回了我的生命，他呼舒了我的呼吸，他 恢复了我的生命气息这个意思。而在原文里面我们看到这就用了只用了五个音节 Nafshi Yeshovev 五个音节就表达出来了。而在中文当中呢，尤其用国语或普通话说的这个苏醒的苏还有挽回的回字就跟 Yeshovev 这个音很 相似对不对 Shovev 苏回 Shovev 用普通话这个而且普通话这个苏这个字跟我们救赎这个赎也很相近唱起来的时候更加没太大的分别所以在这个原因之下我就将这一句 Nafshi Yeshovev翻成生息 Nafshi 生息他苏回复苏的苏苏醒的苏挽回的回生息他苏回诗里面呢又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往往我们会立刻就跳到那些很比较属灵化的意思说就是说公义或者正义的路等等的意思但原文里面呢其实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 magao 就是回旋转弯迂回这个意思等一下在片里头你会看到在犹太的旷野当中他们的山坡上面有很多 一环一环的坑可能你会以为那是天然气候风化形成的可是原来那些是一直就是羊群他们悬着这个山坡环绕而行累积出来的一个痕迹在旷野里面一无所有有的就是沙跟石头所组成的斜坡在当中你要往上下走是不可以直线的你从 A 到 B 往往是要绕圈很迂回的这样子才能够走到而且是要在当中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免得你脚踏错步更加重要的是原来在犹太的旷野里面其实是有草的不过那个量是很小很稀疏一口就吃完的这样没有草坪是稀疏的而且是不容易找得到的因为在那面呢可能每年只会下一两次雨那面的草其实是透过靠着潮湿的空气所凝聚而成的露水而长成的所以在旷野里面羊群是否有草吃是否有水饮是完完全全依靠跟在于那牧羊人的带领好牧人的意思所指的不单只是他的心肠他的心地还有就是他的能力他的判断他的领导在这样子的情况要牧养群羊牧羊人心中最好一份 就需要有一份的确据心中要有一份踏实牧羊人在这样一望无际的旷野当中放牧好像是很自由很无去无处但是在当中其实他们做的每一个决定他们所脚踏的每一步他们所分辨的每一个方向他们心中都要有一份的肯定有一份踏实要知道他们的方向他们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不单只是为了要羊得到照顾更加是为了牧羊人他们自己的名声他们的声誉所以那一句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Yen Heni Bema Gale Tzedek Tzedek 就是正确的意思 Tzedek 我就把那一句翻成他牵引 Yen Heni 他牵引Bema Gale 牵引着我脚步或者步履确定 Tzedek 确定所以当在这个当中当我们知道原来诗里头 牧羊人他牧羊的背景原来是旷野，也知道原来旷野原来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在当中你要牧养羊群，你要使羊群样样都有，那是一件何等不简单不寻常的事，是一件超自然属灵的事，是 一件使人立刻就不得不谦卑下来的一个挑战。可是更加令人赞叹令人稀奇的就是大卫在当中，在如此的环境当中能够道出如此的这一首诗来。这就是带到我们到第二点，诗人大卫他的属灵光景。你有否留意到，你看完整首诗，在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一丝的担心或者怨气，也找不到他在当中向神任何一点的祈求，没有求供应，没有求带领，没有求方向或者保护。诗人里面的诗里面的牧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求，一无所求，而不单是如此，他也一无所惧。在他想到那些本来就应该让人焦虑甚至惊慌害怕的处境的时候，他就转眼对神自己轻易说，我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他不是他，上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牧人手中所拿的杆跟杖本来是在羊群开始走歪的方向偏行几路的时候，不听牧人的话跟声音回转过来的时候，牧羊人用来鞭插羊使用的，上面它是一边有 一根小小的刺，另外一边呢是一个滑的一个面，每一次的鞭插都是轻轻的点到极致的，然后同时就立刻反过来给羊用滑的那一面给羊安慰。这个小小的工具本来是被牧羊人用来牵羊所用的杆，也可能是往往被我们外行人小看的看小的甚至藐视觉得没有用的杖，对牧羊人来说他却是神要借着他来使他步履确定使他一无所惧的一个凭据。一个小小的东西被小看被藐视的，现在在大卫的眼中是一个缺据。诗里面牧人他面对那么一无所有的当中要使羊样样都有，可是他在整首诗里面他一无所求也一无所惧，他有的就只有任性。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必不知缺乏，原文里面呢是 low exa， 那这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应该把它的希伯来文学下来，也蛮棒的。 low 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猜 low 就是 no 就是没有的意思， exa 就是缺乏或者我缺乏的意思。 low exa 字面来看呢就是没有我缺乏，那你把它反过来就是我没有缺乏，我无缺乏。当你觉得有缺乏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你很豪气的在耶稣里在上帝里你就说 low exa 没缺乏，我没缺乏。所以这一句呢，这首诗呢某程度你可以说它是一首旷野的诗，一首旷野里任性的诗，要在这一无所有的当中要使羊群样样都有，同时对神一无所求也心中一无所惧，甚至宣告说他一无所缺。这就是诗人大卫他牧羊的属灵光景。他的秘诀是在哪里呢？牧人大卫的秘诀是在哪里？答案原来就在第一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本身自己是牧羊人的大卫，现在首先来承认，他也是一只羊，是一只有牧人的羊，也是一只知道他牧人是谁的羊。他牧人就是神自己，神的名字名叫耶和华，这就是他的秘诀。大家知道吗？其实原来上帝的名未必真的是在真的像我们今天在和本旧约里面所读到所翻成的耶和华的呢。古犹太人的文士跟宗教领袖因为害怕神对他们的民族惩罚，为了避免他们以色列民妄称神的名，神的圣名，所以在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呢，都把神的名的子音都省略掉，他们只有母音。所以连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原文圣经的时候，现在每逢读到有上帝的名自己的名出现的时候呢，也无法吧没办法直接读出来，他们只能够把它读为 Adonai， 意思就是主的意思。所以从原文来看呢，上帝的名最可能的读法，或者起码是更有可能的译音，就是 Yahweh 是两个音而已。有些中文圣经呢把它译为雅伟，我个人却倾向于把它翻成耶华，跟耶和华，你读的快，把它读的快的时候，跟耶华是没有分别。所以呢，这首诗的第一句，牧人他信心，他属灵光景的秘诀就是 Adonai 或者 Yahweh Roi Lo Exa，Yahweh Roi Lo Exa， 七个音节就搞定了哈 ，Yahweh。Roi Lo Exa， 我就把这一句翻成耶华，耶华牧我无缺乏，耶华牧我无缺乏。这就是牧人大卫他的秘诀。来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否也觉得你的人生也在一个好像旷野的当中，这一次的封城是否令你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都已经拥有的东西忽然间都没有了，平常那些让你觉得很有独立感，很有控制操控感自主感的那些东西完全失去的时候，是否令你在家里坐立不安，不能够安静地躺下来？退一步来看，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今天的教会甚至华奥也好像在一个旷野当中，我们很多方面都没有，好像很多的缺乏，很多的破口，可能我们有一些人会有点焦虑甚至害怕。环顾全球不同的国家跟城市，我们也看到好像的旷野，很多的移民潮、难民潮，从阿富汗到香港，从那个古文明的帝国到现在近代的这个东方之珠，曾经被誉为真的什么都有、怎样写的走的地方，再一次看到许许多多人的为了不同的原因离开家乡，跑到海外，跑到异地，重新开始他们的生命、人生。看上来很自由，其实心中很彷徨，好像四处漂泊，人生又在绕圈、绕圈又绕圈，如同在旷野的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弟兄姊妹、朋友们，我感到神可能就是真正要我们华奥展信堂在这样子的旷野当中，跟悉尼的众教会一起来牧养这个城市。这也许神要给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所要命定认定的意向跟召命，就是在 这个澳洲、中国跟香港关系恶劣的恶化的旷野当中，在这片表面多元化、多元包容的国土上，却在人的心里仍然存着许多彼此放逐、彼此抗拒的这旷野里。就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就可以向列邦做上帝有力的见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件不简单的、不寻常的事情，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属灵的召命，也是一个使人立刻不得不就谦卑下来的一个处境。在这个当中，我们首先就应当来承认、来认性、来宣告，我们其实都是羊，只是我们是知道我们的牧，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牧人的羊，是有上帝自己来做我们牧人的羊。就让我们来回想我们的生命，曾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美好与恩惠，来察觉、来发现，在当中，从此到今，神的杖、神的竿如何都安慰着、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来认出那些被我们小看的事情，那些曾经我们藐视、我们觉得都没有用的，神如何曾经都使用那些人和事，来成为他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缺据。让我们来承认，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过去当中默默的牧养。让我们来效法大卫，相信原来我们对神的需要是远超于羊群对牧人的需要，而神对我们的牧养是远比任何的牧人对任何的羊群的牧养更为可信。神对我们的带领也远比任何牧羊人对羊群的带领更为的踏实。我们可以来信靠他，你可以，我们可以信靠他是远超过羊可以对任何的牧羊人最好、世上最好的牧人的信靠来得更加的超越。其实我们只需要有上帝的同在，就正如羊在旷野其实只需要有牧羊人的同在，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是的，在我们面对很多很缺乏的感觉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天生天养的动物，说难听一点就是自生自灭，要自己搞定，甚至觉得我们究竟是被放牧呢，还是被放逐。在这样子的情绪跟这样子的人生观之下，充满怀疑跟不幸的当中，我们不能不，难怪会变得什么事情要靠自己，都要走自己的那一套，慢慢就变得偏行己路，甚至在迷失的时候仍然如顽的不能承认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带领。在这当中其实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也是不配的，可是我弟兄姊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向你宣告，今天耶和华神他仍然愿意来做你、做我的牧人，我们可以来做他草场的羊，来做他的羊，属于他，完完全全属于他。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可以主观上、客观上跟你宣告，就是因为在大卫王过了许许多多的 年日以后，曾经又出现了另外一位牧人君王，他成为了另外一只羊，就进去这个旷野里面。他是那只完美的、完全顺服的羔羊，去进入这更可怕、更黑暗的旷野。他好像被带到那被放逐的，带在那里被放逐，好像羊羔被牵到被宰杀之地一样。那只他原来是出于对父神绝对的信心跟信靠， 和为了我，使我们这些不配有神为我们的牧人的人，可以重新得着神的牧养跟同在。他自己甘愿进去这旷野里，在那里他经历失去了神的同在，使我们可以靠他重新得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曾经被放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得着神的放牧。看他曾经，甚至我们现在仍然轻看藐视的十字架，如今已经成为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成为我们牧人的确据。他的复活也成为了他能够带我们回家的确定。相信他，接受这个道理，因着耶稣基督，这篇远古的犹太古诗可以成为你人生的宣告，成为我们教会今天的宣告。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无所有的当中，要使人样样都有的照明当中，我们可以一无所惧，同时对神一无所求，甚至向他宣告我们一无所缺，因为耶和华牧养我，牧养我们，我们一无所缺。我们在他里面，他的恩典跟我们有，他的恩典够我们来牧养，彼此牧养，也够我们来牧养这个城市，我们的邻舍。